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啊，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啊不但能够领受，也能够来遵行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但以理书第七章还有第八章，是两章的经文，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48页。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但以理书呢，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经文，那是有关于历史性的记述啊，那一部分呢，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个主要的段落，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有关于预言性的启示，所以第七章那么是但以理书啊第二个段落的一个开始，那么它也成为前后两个大段落的一个连接的所在。那么他一方面是啊把他引进了另外一个新的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有关于但以理所看见的啊异象，大部分都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把我们带回到伯沙撒王作王的那个时期所看到的事情，那么也结束了这个亚兰文的啊记载的部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但以理书它的内容的记载不是按照年代的次序所写成的啊。那么在前面的部分我们看见有几次但以理啊帮助这个王来解梦啊，解他的所看见的这些的异象，但是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却看见但以理自己看到异象之后呢，他也不明白哦，所以他还问天使啊，变成是天使为他来解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哈。那么这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从但以理书，我们既然看见有历史跟启示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到历史跟启示之间的这个重要的联系啊。其实啊，我们看见啊，但以理书里面的记载是前后呼应的。啊，前面啊历史的部分所记载的事情，跟后面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些的启示的意象呢，之间呢其实都是相互对应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七章跟第八章里面啊但以理所看见的意象，跟第二章尼布尼贾尼撒他所看见的这在异梦里面所看见的这个大象呢，这个是有相同的地方。哦，所以基本上啊，我们一般都公认第二章跟第七章啊的这个启示的内容呢，那么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呢，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这些不同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有第一个不同，就是第二章的记载呢，是以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好像从他的观点，他所看见的一个世界观，哦，看见这个外邦权势怎么样的一个兴衰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那个观点来看呢，他就看到是一个巨大的人像。那么这个人在这个巨像呢，看在人看来好像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有价值。哦，是由金银铜啊，金银铜铁泥所做成的哦，所以看起来好像很有价值。但是呢，透过第七章的记载，我们来看，我们就好像从神的角度来看到这些世上的邦国的一个兴衰哦。我们看见那些世上的这些邦国，那么在神的眼中呢，只不过好像是兽一样的。哦，那样的凶猛，那样的残暴，哦，他们没有实质的内涵，也没有实际的价值存在，哦，这是啊，第一个我们看见啊，第二章的记载跟第七章的记载，我们看见有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详细的记载第四个帝国的 一切的细节，很多的细节都带出来，而且也带出那个敌基督的出现。那么这个是前面第二章里面所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粗略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第一节的经文第七章第一节说到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但以理在梦中所看见的意象。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巴比伦王伯沙沙在位元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意象的启示呢，跟前面尼布甲尼撒他所看见的那个梦中的那个大象呢，那么都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神就启示给人看见。那么在这里但以理到底他看见了什么呢？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这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胯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如果是你看到，你知不知道这里在讲些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目睹天的四风好像搅动这个大，然后有四兽从这里面出来。那么这个意象当我们看的时候似乎很难了解，为什么会有四兽从大海里面上来。不过如果懂得解这个意象的人呢，那么就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这个意象所要传递的信息，即使跟我们前面第二章所看见的那个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那个异梦是很类似的在这里天的四风呢，则是代表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可以让四风刮起，吹在这个海上。那么在这里的大海，有些人说是地中海但是这里其实应该说是象征的意义比较重就像这里第十七节，天使就把这个大海的意思呢解释为是世上的意思他说到这个世上那么世兽呢则是指世王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就表示有世王或者是四个帝国呢会从世上兴起来一样。然而他们的兴起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是因为神在世上掌权的一个结果。因此呢这些世上的强权虽然会像兽一般的兴起好像要将人吞吃掉，但是他们的掌权呢却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神不但可以兴起这些列邦的强权呢，神也可以让他们没落所以他们很最终都会灭亡。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啊，这个是神掌权的一个结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四兽的形状啊，代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也会跟第二章啊的描述做一些的比较。第四节告诉我们，第一兽的形状像狮子，而且又有鹰的翅膀啊。我们知道狮子呢是百兽之王，鹰呢是群鸟之首，所以狮子跟鹰合在一起，那么就像什么如虎添翼啊，也不对，如狮添翼，狮子添翼啊，所以是很厉害的。这个代表啊，第一兽是凌驾于其他的邦国之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在圣经里面也多次的啊，将这个尼布甲尼撒比喻为狮子，还有鹰。哦，所以在这里用啊这个狮子跟鹰的翅膀来代表这个巴比伦啊帝国呢，那么是非常恰当的一件事情。那么从第二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它就是那个巨大的像里面的金头的部分啊，那么这两个部分是相对应的。那么这里的兽的翅膀被拔掉，这个表示说这个王受挫，就像尼布甲尼撒他后来啊受挫一样。但是当他回心转意之后呢，他就又从兽的那个样子变为人的那个样子，所以他的心就从兽心又转变为人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描述呢，跟我们看第二章里面的尼布甲尼撒后来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呢，那么其实也是很相像的，所以这两个部分都是非常吻合的。那么第二个兽像熊，熊的威力呢就不像狮子那样凶猛，在这里熊他说是旁跨而坐，那么旁跨而坐原本的意思呢，他就是一边站起来，好像他要站起来一样，还没有站起来，所以有一边高一边低。那么这个一边高一边低呢，就代表啊，这个马代跟波斯的实力不等啊。后来兴起的这个啊波斯呢，他就啊比马代更强大，所以他是高的那一边，马代是低的那一边，所以这个兽所代表的就是马代跟波斯。那么跟第二章来做对比呢，它就是那个大象的银胸跟银臂的部分。那么在此，这个熊的口中衔着三根肋骨啊，肋骨啊，这个在经文里面没有特别的解释，到底这三根肋骨是指什么？所以有很多人就猜测啊，这三根肋骨可能是指三个国家啊，第一个国家是巴比伦，第二个是古埃及，第三个是吕底亚啊，这三个国家。那么接着第三兽则是豹，那么在这个豹的背上还有鸟的四个翅膀，并且有四个头。哦，这个豹已经是速度非常快的一种动物，那么再加上四只翅膀呢，那么我相信这个豹的速度呢就啊更加的惊人。所以在这里豹所代表的就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这个希腊的帝国，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种速度呢横扫欧亚非啊这些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还有四个头，这个四个头呢就是代表亚历山大手下的四个大将。当这个亚历山大死后呢，我们知道他的国家呢就分裂为四个部分，分别由这四个将军来带领。因此我们跟第二章对照的话，我们就看见那么这第三所代表的就的部分就是他所看到那个大象的同腹跟同腰的部分啊。那么第四兽就更奇怪了，根本看不出来像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啊，什么都不像啊，只知道它有大铁牙，也有角啊，然后这兽到处吞吃 哦，所以我不知道你可以想象有什么什么样的动物像这样，哦，我实在想不出，想不出来到底有什么样，哦，它会像罗马帝国一样的所向无敌的吞吃，啊，吞并列国，啊，那这个 跟第二章的对照就是啊，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那个大象里面的铁腿跟半铁半泥的脚的部分。那么在这里这个兽的头很奇怪的还有十个角，啊，十个角在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是代表十王，啊，十个王，啊，这个跟尼布甲尼撒梦中所看见那个大象有十个 脚趾、啊，是一样的，啊，十个脚趾一样，然后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脚。那么这个小脚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个小脚一般认为是在死亡之后所兴起的这个敌基督的人，啊，虽然小脚他是说是小脚，啊，但是他的力量却非常大，他把其中的三个脚给拔掉了，啊，就是他消灭了其中的三个王，因为如果十角代表十王，三个角就是代表三个王，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角还有人的眼还有口，那么从这个描述里面还会说夸大的话，所以呢这个小角呢应该就是一个人物，哦，一个非常狂妄一个骄傲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好像超自然的一个势力。那么这里小角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第二章里面没有看到的部分，所以这个是第二章跟第七章里面啊有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十王到底是指什么呢？哦，这个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啊。传统的看法是啊，这个十角的十跟三角的三呢都是象征性的数字，所以十角代表从古罗马帝国灭亡到主再来之前所有的君王跟国度，那么三角呢则是在啊末世的那个敌基督，啊，所以他会灭掉三个君王跟或者是三个国度。那么从另外一个派别来看，时代主义派的他们则是在看这个为古罗马帝国灭了之后呢，在末世会有一个时期呢，同时会有十个王掌权，那么敌基督的时候会在那时候兴起灭了其中的三个王。那么持这种看法的人呢，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啊在说到有关于这种事情，特别是当初这个欧盟要成立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猜想啊，会不会欧盟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十王啊，这个很多人啊把它联想在一起哈，啊，然后就觉得很兴奋，好像啊快要看到那个时期的来到哈，啊，那么持这种看法的人啊，他们都一直在想这些事情。那么其实呢，欧盟呢，它也不只有十个成员国哈，所以跟这里的十王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如果十是一个象征的数字的话，那么可能就又另当别论哈。那么除了这种看法之外，还有一个看法是希腊派的看法。那么这一派的人认为，但以理书里面的所讲到的四国呢，应该是巴比伦、马代跟波斯呢是分开的，所以马代是第二个，波斯是第三个，然后希腊是第四个，所以罗马帝国就不在这四国里面啊，这是另外一种的看法。那么如果这种看法的人，他们就认为这里的小角呢就是啊叙利亚王啊伊比芬尼，也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先不管啊到底是哪一种的看法啊，其实啊这三种看法呢到目前为止呢都还不能给啊大家很满意的一个答复，他们都有他们不能够完全的解释过去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启示文学里面最让人头痛 也最让人没有办法解释的地方。那么这部分我就不再详细去说明，他们到底有什么地方 有大家不能接受的，有什么地方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那么不管如何，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所要传递的信息是神在人的国中里面掌权。我们看见人的世代呢总是会过去的，只有神的掌权是直到永远的。那么在这里，我因为必须要前后一致，我还是会按照传统的说法来解释这里面的经文。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章的9到10节，在那里说到：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的。那么在这里，但以理他看见一个宝座一个宝座的意象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么上面坐着一个亘古常在者，这个亘古常在者呢，就是指神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是永远长存的神，所以他是那一位亘古常在者。那么他的衣服洁白如雪，这就表示他是纯洁他的高贵。那么头发纯净的如纯净的羊毛，这就表示他是圣洁，他的圣洁还有他的荣耀宝座乃火焰，那么这个火焰呢，可以表示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呢，就是表现出神有那个审判的权柄，神有那个审判的能力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行审判的时候是用烈火，好像烈火把他们烧过，把他们炼尽这个是一个审判，表示审判的能力。所以这里有火焰，表示神有这个刑法的能力，审判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个火焰也可以代表神的威严神的显现的时候有火一同存在，表示神的威严那么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那么这就表示神的审判很快的就要来到。而且呢，我们看见在这里他的身旁还有无数的天使在他旁边伺候他，等候他的差遣，然后还有一个案卷在他的面前呈开，这个好像就是呈堂的正供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他 看见这个意象，就好像在天上开了一个审判庭一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画面不但可以让我们看见神公义圣洁的一个形象，而且也让我们可以看见神掌权的一个彰显。那么这个案卷显然记载了这里四兽跟这个小角的这个罪行，那么这个审判的结果就记载在7章11到12节的经文里面。在7章11、12节告诉我们说：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能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期时候和日期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第四兽因为小角说夸大的话，所以他就被杀了。那么其余的兽的权柄也都被夺去了，所以在只能等候最后的审判的来到那么这就像我们第二章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大象一样虽然这个金银铜三国相继失势他们的权柄被拿去的，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些国的人还是存在这些国所留下来的影响还是存在那里这个要等到末后的时候当那个大使来了把这个大象给摧毁的时候，也就是做审判的时候呢，那么才会完全的被摧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上的邦国他们在世上的掌权并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乃是在这位亘古常在者的手里面。所以他们最终的结局我们从这里就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样子。最终他们虽然存留，但是最后呢，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也会被毁灭的。所以这个世界呢，会这样的发展下去。但是呢，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看见啊，当这些世上的掌权者过去之后，当这个敌基督的被毁灭之后呢，那么会有一个永远的国度的来到。所以接下来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从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看见一个像人子的这个人这个像人子的到底是谁呢他还驾着天云而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画，这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这个其实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有看见主耶稣他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他自己那么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也因着这个缘故呢，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弥赛亚的来到也是这样的来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应该就是指着主耶稣因为他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今天我们有谁的权柄是永远的，有谁配得这样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权柄呢除了那位从天而降的那位人子之外呢，那么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七章的十五到二十八节的经文这一段就是有关于这个异象的解释的部分我们先来读一下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那么有关于这个意象的解释呢，其实我们刚刚呢已经大部分都谈过了，不过还有两点我要做补充的。第一点就是有关于这个圣民的遭遇。从这里十八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管这个世上的 啊，邦国怎么样的兴衰，最终呢，至高者的圣民呢，他们是要德国享受啊，直到永远的。那么在这里，至高者的圣民呢，是指谁呢？啊，有许多人说是指啊这些犹太人哈、啊，犹太民族啊。但是如果我们更广泛的来看呢，应该是指啊所有信靠神的人哈。啊，那么也有人说是前面的那个人子了哈，所以但是我刚刚已经解释的哈，啊，并不像前面的那个人子。那么尽管这个至高者的圣民啊，他们最终是要跟人子一同作王啊，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个一同作王之前呢，还有一段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圣民是会受苦的啊，所以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些至高者的圣民在那个小角来到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段的时期受苦，但是这个受苦的时间呢，啊，不是永远的，也不是很长，只是应该只是这个短暂的一个时期。啊，这里说到是一载、二载、半载。啊，那么在这里啊，这个载一载的意思呢，原文是期的意思啊，也就是一段时间。也有人把它当作年来看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圣民他们受这个折磨的时间呢，可能是有三年半的时间哈，啊，但是如果用期来看呢，就表示有一段的时间。那么要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得享那个永远的国啊。那么这是啊，这里所传递的一个信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最终的结局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但以理呢却是非常的惶恐啊，他看到这件事情啊非常的惊吓啊，那么这就表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的事情啊。我想这个受苦呢一定是啊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那么啊，但以理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存放在心里哈。所以我们看见啊，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向我们启示这个世上的邦国的一个兴衰啊，它的内容呢比第二章所讲到的有更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启示好像是越来越多哈，让我们啊，能够更加越多的明白。那么在这里我看去就好像我本来是看一个缩小的一个地图，然后在这里啊，他又把它放大了，所以呢我又看得清楚一点，我又看到更多一点啊。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他又把它放大了，但是只是局部的，只是一个啊一段某些时期的发展啊，又再把它放大了，所以我们又看到某一个时期，又看到更多一点。所以从第八章开始啊，我们会看到啊，还是会讲到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只有其中的一些事情，而且会讲的比以前更多一点啊。那么第八章开始呢，如果你会读原文的话，那它就又从亚兰文变成希伯来文，所以他是又用希伯来文来记载，所以是从第八章开始。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第七、第八两章，他虽然啊记载的啊这个意象信息啊，就是意象有些不同，但是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呢，都有他们相同的地方哈，都有他们相同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啊一到二节。啊，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啊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呢，我以为在以兰神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啊边。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异象发生的时间是比前面那个异象还要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异象好像不是他在梦中里面看到的，好像是他到了啊以兰省的这个苏珊城那个地方看见了啊。在这里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为我以为以兰省苏珊城中啊， 这个以为这个字呢在原文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在这里有些人认为是有可能是但以理到了苏三城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说但以理是在梦里面被带到苏三城这个地方去所看见的意象哦，所以不管如何这里这个他在梦中看见了还是他到了苏三城看见，这个不是最重要，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他提到以兰省的苏三城。那么为什么以兰省的苏三城这么重要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哦。以兰省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被亚述灭了之后呢就变成他的一个省啊。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在今天的哪里呢？在今天的伊朗的境内。那么苏三城呢则是古代那时候啊的一个后来它变成了这个马代波斯，就变成波斯的这个帝国的一个京城啊。我们知道那个它是一个商业的重镇。那么乌来河呢则是一条苏三城的人工的运河啊。那么为什么但以理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的地点在苏三城啊？我刚刚说有点重要呢，就是因为呢这好像在暗示我们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啊，因为苏三城就要变成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京城啊，所以他好像啊在这个意象的一开始好像就已经跟我们暗示将来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啊。然而啊，不只会看见马代波斯的兴起，在第八章里面我们也会看见这个马代波斯的没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意象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公绵羊的意象。那么这个公绵羊啊，还长有两个啊双脚。那么这双脚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双脚所代表的就是马代波斯，这个我们从第二十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从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的发现里面呢，他们也发现呢这个这个绵羊呢是他们马代波斯当时的国徽。所以在这里啊，为什么用公绵羊来代表马代波斯呢？我相信啊，也有它的理由的哈。那么在这里，公绵羊的双脚后长的一脚比另外一脚还要高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那么跟先前所看见那个意象一样哈，熊它旁跨而坐啊，一边比较高，那么比较高的这个就是啊马代，哎不是波斯哈，就是波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比较低的当然就是马代，所以马代跟波斯的势力是不平均的啊，波斯要比马代强啊，所以这个我们啊从历史里面也都可以看到。其次呢啊，我们来看这个公山羊的意象啊，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四节。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步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啊，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啊，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 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举天下，将些天下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下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啊，在这里的公山羊呢，就是仔细的哈。啊，在这里你好像看到那个野外的生物在那里相斗，啊，看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这个有时候那些动物在那里彼此相斗。那么在这里，公山羊代表的是希腊，啊，从21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里公山羊的两眼当中长出一个非常的角，啊，这个就是指那个亚历山大帝啊，三大大帝啊，他是希腊帝国的头一个王。那么我们也知道亚历山大呢，他很喜欢这个用公山羊来比喻他自己，啊，所以在这里啊，用公山羊来比喻希腊呢，那么也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那么当这个公山羊兴起之后，我们就看见他会去找公绵羊的麻烦，他把它触倒在地，啊，这就表示希腊帝国他会征服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啊，然后呢又会长出四个角来，这四个角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四个角所代表的就是亚历山大的四大名将，啊，加山德、吕西马加、西流古跟多利满。他们在亚历山大过世之后呢，他们将国土一分为四，各据一方，哦，那么有关于他其中的两个名将所占领的地点，在但以理书第11章里面也有提到，哦，在那里西流古就称为北国，多利满就称为南国。那么另外我们也看见还有一角长出来，从一角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有些人觉得是前面第7章所说的所提到的那个小角，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那么在这里的小角到底是指谁呢？这里的小角呢，应该是指西里欧古王朝，也就是叙利亚王，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哥四世。那么他又自称为伊庇芬尼，伊庇芬尼是什么意思呢？伊庇芬尼就是神明的显现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有多么的自高自大，他认为自己就是神明的一个显现，所以他不但肆意的残害神的选民，而且呢他妄自尊大的攻击神，他不但强迫犹太人呢，他们不要去献祭，然后他们要毁掉这个圣所，而且呢他还把猪，猪就是不洁净的，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东西呢献到去圣殿做献祭，所以他去玷污，故意的去玷污这个圣殿，来亵渎神。那么这些都是当时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所做的行为，所以跟这里所描述的小角其实很像。那么这里的天象跟星宿呢其实是象征的意思。我们有谁可以把这个天象星宿把它抓下来，然后在脚底践踏？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了，这里象征了神的百姓，所以天象之君呢则是指神自己。那么这里的小角的任意妄为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其实在这里要到几时才应验这句话呢，应该要翻译为要到几时呢，就是说他 做这件事情要持续多久呢？所以接下来第十四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是2300日。在这里2300日就是那个小角在那里兴风作浪，在那里自高自大的所会持续的一个日子有人就去算这个日期，大概就是伊壁分尼，也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他统治的那个时期那个时期。那么后来从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有马加比的革命马加比他好像是一个祭司的儿子他的名字原本叫犹大那马加比是好像别人给他的名字马加比他就起义，然后来反抗安提阿古四世他带领人起义呢，就重新恢复了这个犹太的国那么有大概应该有100多年的一个时间当他攻入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开始洁净圣殿经过一年的整修之后呢，那么就开始重新恢复这个圣殿的献祭的事情那么因为这些事情呢都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很少人知道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在历史上是都有记载的。那么接下来第八章的后半段就记载这个他所看到双羊的异象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所以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西利尼王，西利尼原文是亚王也就是希腊的意思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和圣名，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是异象的解释，我刚刚 大致上都已经讲过了那么我只是在补充一些，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呢，这个异象的解释不是但以理自己解的是天使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加百列的出现那么加百列不只是在这里出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也出现来告诉玛利亚有关于这个耶稣要降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也同样的来将这个启示告诉这个但以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不仅这个意象呢，他说一直重复说到是关乎末后的事情 关乎幕后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既然是关乎幕后的事情呢，那么它不只是关乎当时的事情而已。关乎当时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近期的应验可能就是安提阿古逝世的时候啊，他那时候亵渎神，逼迫神的百姓，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还有一个远期的应验呢，是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之前呢，那时候有敌基督的出现，那时候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也会逼迫啊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受苦。所以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也会同样的在讲到这个有七年的大灾难的时期。那时候我们会讲我相信左牧师他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一部分再跟我们再讲清楚。所以在这里如果按远期来应验，我们看见呢，那么他跟第七章所说的那个小脚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直到那个敌基督的出现。另外从这里第二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因为人自己有能力才可以这样做的。并不是因为人有能力才可以掌权的。所以我们从二十节也告诉我们，他的灭亡呢也非人所熟。他的灭亡也不是别人能够把他灭掉的。所以他的兴起不是因为人的才能，他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人的缘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世上的这个邦国的兴衰呢，都不是人自己所能掌控的。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是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结果。所以神他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他就预先预告给人知道。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这个其中掌权。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人不能因为自己掌权所以来惊慌，也不需要去羡慕别人掌权的事情，因为若不是神给人，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不需要自夸，也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因为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抱持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话，那么许多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再一次的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的反应非常的激烈。他怎么样，你看到这个人好像是惊吓过度，好像 被什么吓到一样，吓到都昏迷不醒，吓到都生病了。所以其实这个我相信他感受到这个圣民的受苦是非常严厉的事情，真的是非常严厉的事情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受苦。所以我相信这个但以理他本身他感受到那个逼迫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逼迫，所以呢他为这个事情真的是为神的选民在那里就是说觉得非常非常可怕。但是呢这个事情也是会过去的也是会过去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事情呢，不是要让大家怕。好像会不会你就是在那个大灾难里面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但以理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虽然一时之间他惊吓，但是当他恢复过来之后呢，他照常的办公，他照常的做事，他照常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不需要去担心这个事情。如果神让我们经历这个事情，那么我们靠着神一样能够度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需要特别去担心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还是照常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还是要 照着去做。那这就是这个第七、第八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Yeah.
以基督的话又是特别的
对，所以我说我刚刚就有说到说第八章他只是把一部分放大出来看而已，他不是全部了、啊、就是说他在第七章跟第二章的对应比较完全，但是也不是全部都一样，在第七章里面又多了一些东西，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又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每一个国家 他都提到。那么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是神学讨论的问题，有很多人就因此呢觉得那么应该是四个国家，就是希腊派的看法，他就觉得四个国家是巴比伦、马代、波斯跟希腊，没有包括罗马在里面，那这是另外一派的看法。但是如果你从啊传统的看法跟时代主义派的看法来看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觉得第八章只是把罗马帝国省略掉没讲而已，并不是说不它不存在，它只是没有啊讲那方面的事情。Yeah, 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解答你所问的。这个敌的制度我刚刚讲了嘛，如果我们看近期的应验，就是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嘛，但是如果讲到末世的那个敌基督来，那个还没有来到。没有，这是我刚刚讲过，是从历史上看到的呀。所以只是从他做的事情，他逼迫犹太人，他去亵渎这个神的圣所，这些事情看起来他像是那个好像是敌基督的，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OK,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不是讲那个基督第二次了？
耶、yeah.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造成以色列人 confuse 的地方，就等于这个地方没有讲说基督会来两次，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基督。
对啊，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想以赛亚来的时候是驾着云来的，但是耶稣来的时候是从玛利亚的肚子来的。但是因为这个他后面讲到是他接的是永远，他有就是所以就是说他们以为耶稣一次来就建立永远的国度，但是不是，是他是分两次，先来然后第二次再来。那其实这个就是说这是他们没办法了解的其中的一个点。但是神后耶稣自己后来自己来告诉他们，他们都不愿意相信，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说人心的问题，就是人如果愿意接受的话他是会听神的话呀、yeah, 就是呀、yeah.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让我们有这段的时间，虽然这个意象的启示有些的部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求主啊帮助我们把这些事情存积在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啊你啊是会再来的啊，在你再来之前也会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主啊，真的帮我，帮助我们啊，真的能够相信你是那位掌权的神啊，这一切都在主你的掌管底下啊，我们可以啊安然的度每一天的生活。求主也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啊今天余生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